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41到48节。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以及耶稣洁净圣殿的一个行动。在路加福音里面，作者以这两个事件来结束耶稣的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即将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前面19章28节到40节记载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事实上耶稣仍然还在耶路撒冷城外，还没有进入耶路撒冷。门徒发出的赞美在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已经靠近耶路撒冷，门徒他们想起他们所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发出赞美。而今天这段经文是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事件做一个结论，或者说做一个完结，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和耶稣洁净圣殿这两个事件来结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作者也就是路加写明，在受难周的开头，耶稣他在圣殿继续教导的工作，以及同时犹太领袖却设谋要杀害他，这两样都积极的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就先来看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这个事件。首先我们看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是发生在耶稣下橄榄山。我们说门徒发出的赞美是耶稣正在下橄榄山，也就是即将要进入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耶稣继续走进耶路撒冷，当他快到耶路撒冷，他看见这个城，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被盗的城市，以至于耶稣为这个被盗的城市不生忧伤，就发出哀哭。耶稣的哀哭乃是先知的哀哭，有如先知耶利米面对被盗的以色列百姓和将临到的神的审判，他就痛切的为此而哀哭。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第8章和第9章的开始，在耶利米书的第8章最后第21节，先知耶利米他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捉住，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在耶利米书第14章17节到第18节，耶利米说，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如果出去往田间，就有被刀杀的；我如果进入城内，就看见有饥荒而患病的。 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耶利米发出对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叹，说：“神啊，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什么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所以耶利米先知面对神背道的百姓和他所宣讲将临到神的审判，他为此痛切的哀哭。先知的哀哭乃是真正体会神忧伤的心肠，于是化为眼泪，如潮水般涌出。这种先知的意识是属灵的情绪，换句话说，这不是只是一种个人自我中心的一种忧伤，而是真正体会神忧伤的心肠。所以这种先知的意识乃是属灵的情绪。先知是完全被神的灵所占有，真切地体会神的心意，而发出非常激动的情怀，把神的忧情向人吐露出来，或者说向人显露出来。人虽然因为罪恶遭受审判，然而神实在关怀世上所有的人，神的爱仍然要把人从罪恶找回来向人施恩。所以神恒久忍耐地承担人的忧患和痛苦，这就是先知的哀哭。真正体会神忧伤的心肠而发出这种的哭泣，神的心虽然必须刑罚他百姓的罪，神的公义，这是神公义的彰显，但是神他是仍然不改变的向他的百姓显出立约的爱，要把他们从罪恶找回。所以神事实上很久忍耐的在承担他百姓的忧患和痛苦，今天对于世人全人类因为罪恶遭受神的审判，神也是如此，存着极深的忧伤，他向人显出的爱仍然在等候，在宽容，要把人从罪恶找回。在这里，哀哭这个希腊字是很强的，是指充分的哭泣。所以耶稣这个先知的哀哭是不生忧伤，发出充分的哭泣。耶稣这个哀哭的内容，耶稣说，向耶路撒冷城说，若你甚至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带给你平安的事，但现在他们是从你的眼睛被隐藏了。你这个字是被强调的，所以若你甚至你这样的一个表达强调耶路撒冷。而这个若这个字在这里是指与事实相反， 不是一个假设的语气，乃是事实上你不是如此。所以如果你是如此的话，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巴不得在这日子知你知道能你能够知道带给你平安的事。所以在原文用若这个字是属于表达实情不是如此。耶路撒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平安之城，而平安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是一个救恩的用词。我们曾经说过平安 Shalom 这个字本身是和谐，是完全，是健全的意思。犹太人以平安来彼此问安，是希望一个人能够得着神一切的赐福，而神一切的赐福无论是身心灵都能够得着神要赐给人的，神要赐给人的最良善的最良善的福分那么最主要就是包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得以和好，带来人可以享受属于神的平安，也可以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能够和睦。所以在圣经里面平安这个字是一个救恩的用字，是表达神赐给人救恩的礼物。耶稣说在这日子你能够知道带给你平安的事，意思是指在这个时候你能够知道弥赛亚的来到和他将来和他将带来的拯救，并且做出接待他的回应。所以说若你甚至你在这日子能够知道带给你平安的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他们耶稣说你能够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并且他带来拯救，所以你能够做出接待他的回应。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在前面第39节，耶稣骑着驴驹下橄榄山，门徒发出赞美，对耶稣对神对耶稣发出赞美。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拉比，请你斥责你的学生。法利赛人这样的回应，拒绝耶稣的回应，就期待耶路撒冷自己的回应。耶路撒冷的百姓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耶稣说，这些带给你平安的事，现在是从你的眼睛被隐藏了。也就是说，如果耶路撒冷知道弥赛亚的来到和他带来的拯救，并做出接待他的回应，那么他们就可以领受耶稣这位弥赛亚带来的拯救。然而事实不是如此，他们却拒绝了耶稣这位他们的弥赛亚。那这个拒绝是由第39节法利赛人所做出的回应来显明，耶路撒冷也同样的做出拒绝耶稣的回应。由于他们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耶稣说神也拒绝他们。他们既然使他们自己对真理眼瞎， 神也就把通往平安的路径向他们隐藏。所以巴不得你知道带给你平安的事，可是现在他们这些带给你平安的事是从你的眼睛被隐藏了，也就是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既然使他们自己对真理眼瞎，对耶稣是弥赛亚并且要带来拯救，对这样的真理眼瞎，于是神就把通往平安的路径向他们隐藏。通往平安的路径，我刚刚已经说，平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用救恩的用字，是神赐给人救恩的礼物。所以神把通往平安的路径向他们隐藏，也就是神把通往得拯救的路径向他们隐藏。他们既然使自己对真理眼瞎，神就把通往得拯救的路径向他们隐藏，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其实这乃是类似耶稣向门徒说明他用比喻来教导的原因。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没有被赐给他们，也和本翻成只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耶稣在第十三节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是应验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原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是神说他们听是要听见，用他们，耶稣在这里把它改成你们。换句话说，耶稣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来指出，耶稣时代的犹太百姓正与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过去神命令以赛亚去传讲信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得见神的圣洁，他就发出一个哀嚎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因为他看见神圣洁的神，所以神就差一位撒拉佛从这个祭坛上取了一块火炭来沾以赛亚先知的口来洁净他。于是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于是神吩咐以赛亚先知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纸，心蒙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神差以赛亚先知去传讲信息，但是神差以赛亚去的时候，他已经宣告这些当时的犹大百姓听见以赛亚先知宣讲的信息却不明白， 看见以赛亚先知宣讲的信息却不晓得，而且以赛亚所传的信息要使他们的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也就是神差以赛亚去传讲信息，来使百姓的心刚硬，而阻止他们得医治。所以神说免得，或者说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神要以赛亚先知去传讲信息，来使当时百姓的心刚硬，来阻止他们得医治。这乃是因为他们是已经存了刚硬的心，拒绝听神的话。当他们已经存刚硬的心，拒绝听神的话，神就命令以赛亚去传信息，所传的信息只会使这些百姓的心更加刚硬，更加眼瞎，更加耳聋，更加心蒙脂油，他们将更加完全的执迷不悟，更加远离神。所以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应用在当时犹太的百姓身上，说耶稣时代的犹太百姓也是如此。他们看见耶稣这位弥赛亚的工作，听见他的教训，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但是他们却不把他们的心向这些真理敞开。他们的拒绝和刚硬的心使得他们眼瞎和耳聋，于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耶稣使用比喻教导，就把真理向他们隐藏，防止他们回转，叫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以至于他们不可能悔改。现在耶稣同样指出耶路撒冷对耶稣的拒绝，使得神也拒绝他们。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把通往平安、通往得拯救的路径向他们隐藏，以致他们不能悔改而得拯救。然后耶稣宣告对耶路撒冷的控诉和所导致的审判。耶稣说日子将到，日子将到是旧约先知经常使用的一个片语，指向将要临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所以无论是关于将临到的神的审判，或者是将临到的神的拯救，先知们经常使用日子将到来宣告。所以日子将到乃是先知们宣告将要临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所使用的一个片语。在这里耶稣说日子将到，日子将到，以此来宣告神对耶路撒冷的审判。这个宣告预言了耶路撒冷在公元将会在公元68年到70年被毁。所以耶稣说日子将到，神的审判即将临到耶路撒冷。这个审判到了公元68到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实现了这个预言。 在这里，耶稣使用旧约先知所使用的语言和意象来描述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包括敌人将做出的五个行动。这样的描述是指神将从以色列移去神的保护，以色列将成为敌人手下的这个敌人手下的掳物。所以旧约的先知描述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不再对他的百姓提供任何的保护，以至于以色列人沦为敌人手下的这个牺牲之物。所以耶稣说，他们将对着你筑起土垒，这是敌人将做出的第一个行动。敌人将对着耶路撒冷筑起土垒。这个先知的语言在以赛亚书29:3-37:33以七节书4:1-3还有21:22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先知所使用的语言来宣告将要临到的审判，将要发生在神百姓的城市的一个毁灭。所以像以赛亚书29:3神宣告说，我必视为安营攻击你，屯兵围困你，筑垒攻击你。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翻译，就比较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语言。神说，我必四面安营攻击你，筑起攻城的高台来围困你，堆起高垒土垒来攻击你。所以耶稣说，敌人将做出的第一个行动，他们将对着耶路撒冷筑起土垒，这是为攻破城墙的一个结构，筑这个土垒来攻破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他们将包围你，或者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周围环绕你，他们将包围你，这是一个完全的围攻，断绝所有能够得帮助或逃跑的管道。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以赛亚书29:3也是用这样的语言，还有列王记下6:14我们也看到以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完全的围攻，来断绝所有可以得帮助或者得以逃跑的管道。第三个行动，他们将四面困住你，四面困住你，这是运用可怕的压力，使耶路撒冷感到完全的无助。四面困住你，以西结书4:2还有耶利米书52:5描述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就使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使用压力来使耶路撒冷感到完全的无助。所以耶利米书52，我们看到5，这里耶路撒冷城被尼布贾尼撒王毁灭的时候，第5，于是城被围困。 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所以这是描述运用可怕的压力，使耶路撒冷城感到完全的无助。第四个行动，他们将把你和你里面的儿女猛摔在地上。这个描述乃是敌人将要把耶路撒冷的人和财产完全的毁坏。在诗篇137篇的第九节说，这个是一个咒诅诗，说拿你拿巴比伦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呼求神来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巴比伦人拿以色列的婴孩摔在磐石上，所以诗人就呼求神按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在何西阿书第十章还有十三章，我们都可以看到先知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章的十四节论到一切的宝藏必被拆毁，然后呢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第十三章十六节也是论到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何西阿书主要是写给北国以色列，所以不是写给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种都是先知的 语言跟先知所使用的意象。所以他们将把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里面的儿女摔在地上，这是描述耶路撒冷的人，耶路撒冷城内的人和财产将完全的被毁坏。第五个行动，他们将不容一块石头叠在另一块石头上。耶稣将在橄榄山的讲论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圣殿将完全被毁。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二节和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在门徒问他说，看哪，这个殿何等的辉煌高大，但是耶稣却回答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但是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先知的语言来描述耶路撒冷将完全被铲平，完全的毁坏，荡然无存。所以没有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完全被铲平，完全的毁坏，荡然无存。这是耶稣他使用先知的语言跟意象来宣告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毁灭。而接下来耶稣就说明完全的毁坏临到耶路撒冷的原因。耶稣说，因为你不知道神临到你的时候。神的临在，英文就是 visitation。 神的临在在圣经里面可以是指神的眷顾、神的救恩，或者神的审判临到。所谓神的临在乃是描述神的眷顾临到，或者神的救恩临到，或者神的审判临到。在这里乃是指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临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临到乃是神的临在。 在耶稣里，神一次又一次的给犹太百姓机会去认识神在耶稣里的作为。所以你不知道神临到你的时候，是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临在，乃是神的临在。神在耶稣里一次又一次给犹太百姓机会去认识神在耶稣里的作为，以及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和教训中，神的国已经临到。但耶路撒冷的百姓却拒绝了每一个指标，对于每一个神在耶稣里所显出的作为，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和教训中显明神的国已经临到，每一个这样的指标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失去了做出回应的机会。神一再给他们机会，一次又一次给他们机会，可是他们却拒绝神借着耶稣这位弥赛亚的临在，神的救恩临到他们，他们却拒绝接受，他们失去做出回应的机会，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有罪，将带来神的审判。接下来我们看作者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的事件。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省略了马太和马可福音中的许多细节，是非常的简洁，为的是把焦点放在那些贩卖的人，他们的贪婪，他们把圣殿变成交易的市场。所以接下来作者说耶稣进了圣殿。在路加福音，作者没有提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为41节我们刚刚讲的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尚未进入耶路撒冷，他是还在下橄榄山，已经即将要到耶路撒冷，快已经是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耶路撒冷城，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现在我们看到45节，路加直接说耶稣进了圣殿，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没有像马可福音第11章11节提到耶稣晚上是住在伯大尼。马可福音11章的11节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所以这些细节在路加福音里面都省略了，在路加福音45章就直接论到耶稣进入圣殿。在希腊文，圣殿这个字是指圣殿整个区域。耶稣时代的圣殿是由所罗巴伯重建的，但是大希律王他用多年的时间大肆整修，当时的圣殿建立在一个地势高起的平台上，平台的面积约有35英亩，在这个平台的四周四面有墙围着，最外围的庭院被称为是外邦人院，任何人包括外邦人在内都可以进入这里。外邦人院之内的一层庭院是妇女院，以色列的妇女可以进入这里献祭。在外邦人院跟妇女院之间有一道矮墙相隔，墙边 有一块牌子写着不准外邦人进入，违者处死。妇女院再往里面一层的庭院是被称为以色列人院，只有以色列男子可以进入。然后就是最内层是祭司院，也就是圣殿本身，只有祭司可以进入。现在耶稣进入圣殿，他是来到外邦人院。外邦人院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场所，占地差不多有25英亩。我们刚刚说整个圣殿区是大约35英亩，而外邦人院就占了差不多25英亩，所以是很宽阔的一个地方。耶稣就在外邦人院赶出那些贩卖的人。在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是耶稣赶出买和卖的人，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成买卖的人。其实在马太跟 马可是说明两种 buyer and seller， 买跟卖的人。在这里路加福音只是提到贩卖的人，只提到 seller， 没有提到买的人，只是提到卖的人，贩卖的人，把焦点放在这些贩卖的人身上。为什么在外邦人院有买跟卖呢？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允许居住在离圣殿所在地太远的以色列百姓，把他们要奉献或要献祭的东西兑换成银钱，把这个银钱带到圣殿那里，再用这些银钱购买所要奉献或献祭的东西。这是生命记第14章24节到26节摩西律法所允许的一个做法。因此为了圣殿礼仪的目的，也就是这些献祭，各种献祭的需要，橄榄山被看为是属于圣殿的范围，在那里设置了4个买卖市场，朝圣的人可以在那里购买礼仪上洁净的东西来献祭。这4个买卖市场都是在公会的管辖之下，但是现在是在圣殿区外邦人院中有这个买卖的市场。这个在圣殿中做买卖是发展不久的现象，可能是大祭司该亚法在公元30年的时候所设立的，来和橄榄山传统的市场竞争。圣殿中这个买卖市场设立在外邦人院中，是进入圣殿内院的必经之地。这里所提到的贩卖的人包括卖献祭的动物，例如牛、羊、鸽子等等，以及卖献祭用的油、酒、盐等等东西的人。也就是这个贩卖的人是贩卖献祭的动物，或者贩卖献祭用的油、酒、盐等等这些东西的人。据说祭司允许他们漫天要价，但是这个贩卖的人也包括兑换银钱的人。这些人是把当时通用的罗马钱币或者各种的外币兑换成可以把朝圣的人所带来的罗马钱币或各种的外币各种的外币兑换成合乎圣殿使用的钱币，在当时是推罗的银币，因为推罗的银币跟圣殿的舍克勒，就是旧约规定犹太人的男丁每一年要奉献要 缴纳半个舍客勒的银币，所以必须把罗马的钱币和各种的外币兑换成合乎圣殿使用的钱币，用这个合乎圣殿使用的银币来缴纳殿税。所以这些兑换银钱的人也是贩卖的人，而兑换银钱通常这些人征收 4% 到 8% 的手续费。同时据说祭司允许他们更改兑换率，这些贩卖的人他们是借此得到很大的赚取很大的利润。耶稣把贩卖的人赶出圣殿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来公开控诉犹太人的罪，他们使神的殿成为商业交易之地，贪婪地赚取暴利。耶稣接着就引用先知书上的话来指出他们的罪，证明他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耶稣首先就引用以赛亚书56:7来说明神为他的殿定下的功用。所以耶稣引用以赛亚书56:7，我的殿应当是一个祷告的殿。在以赛亚书56的上下文是以宇宙性的救恩将要临到列国这个主题为中心，也就是救恩将要临到列国，这个救恩是一个宇宙性的救恩，也就是神的救恩将是宇宙性的，将要临到列国。在以赛亚书56就提到那些外邦人还有太监，神应许所有被认为是排除在 神的救恩之外的人，外邦人被认为是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太监也是被认为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这是根据申命记23:1，那里说凡是被阉割的人不能够入以色列人的会，还有摩押人亚门人也不能够入以色列人的会。所以神应许所有被认为是排除在神的救恩之外的人，包括外邦人跟太监，神将要领那些遵行他 律法的外邦人跟太监到他的圣山，在他的殿中祷告，在他的坛上献祭。所以以赛亚书56:7，神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还有前面1-5讲的这些遵守耶和华律法的太监，耶和华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里路加省略记载耶稣这个引用的时候把万国省略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的引用是完全把以赛亚书56:7，我的殿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把它引用，但是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就省略这个万国，直接说我的殿应当是一个祷告的殿，把焦点单单放在圣殿属灵的功用，也就是圣殿乃是一个祷告的殿。圣殿被指定为祷告的殿，早在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了，在列王记上第8和 历代志下第六章记载，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成之后，把圣殿来献给神，他所做的祷告一再的提到，如果以色列人到这个殿来祷告，求神垂听，求神应允，求神赦免他们的罪。在所罗门这个献殿祷告里面，清楚的提到圣殿的功用乃是祷告的殿。在耶稣时代，圣殿的敬拜的主体是在献早晚的献祭，也就是两次，早上晚上献燔祭，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耶稣时代圣殿的敬拜的主体，就是在早晚的献祭的时候，犹太人上圣殿去祷告。所以在耶稣时代，圣殿敬拜的主体乃是早晚的献祭以及祷告。这是耶稣首先引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说明神为他的殿所定下的功用是一个祷告的殿。其次，耶稣就引用耶利米书7章11节来指出他们的罪。耶稣说，但你们使他成为贼窝，这是引用耶利米书7章11节。在耶利米书7章11节的上下文，是先知耶利米斥责当时的犹太人对圣殿错误的安全感。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有一种迷信，认为只要圣殿在他们当中，他们也维持敬拜的仪式，那么神就必保护他的百姓，不论他们所行的事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他们倚靠这样的谎言，又拜偶像，又行各种不道德的事。因此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斥责他们，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成为一个贼窝吗？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他们却把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贼和罪犯聚集的地方。因为他们又拜偶像，又行各种不道德的事情，却照样来到圣殿献祭和敬拜。神说，你们把我的殿变成一个贼窝吗？把敬拜神的地方变成了贼跟罪犯聚集的地方。耶稣引用先知耶利米对当时百姓的定罪，来向犹太人指出，他们把圣殿外邦人院用来做买卖，贩卖的人的喊叫声混杂着动物的牛羊鸽子的叫声，以及贩卖的人贪婪的盈利动机，破坏了在圣殿中庄严敬拜神和祷告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怎能向神祷告和敬拜呢？物质的贪婪取代了圣殿的敬拜，使得圣殿成为贼窝了。因此耶稣洁净圣殿，是要解除犹太领袖和百姓的贪婪，使圣殿失去了所当有的神圣目的。耶稣洁净圣殿，乃是要恢复圣殿的圣洁，使圣殿能够恢复圣洁，成为祷告的地方。同时，耶稣也是以以赛亚的身份，以弥赛亚的身份，不是以赛亚。同时，耶稣也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因为在 十九章的三十八节，耶稣下橄榄山的时候，门徒他们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就欢乐大声赞美神，也是向耶稣献上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表明耶稣就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君王。所以耶稣洁净圣殿也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不但这是一个先知性行动的比喻，同时耶稣也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应验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预言。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耶稣洁净圣殿这个行动就应验了马拉基书的预言。最后我们看到路加记载耶稣在圣殿教导以及他受到的反对。首先作者描述耶稣天天在圣殿 教导或者说教训人。在耶稣受难前的这一周，他每一天继续不断在圣殿教训人，显然耶稣是继续在宣讲福音。正如第四章记载他在拿撒勒会堂的教导，他继续引用圣经来宣告神拯救的新纪元已经在他这个人和他传道的工作中临到了。这就是耶稣以圣经来宣告神拯救的时刻已经临到，是在他这个人跟他的传道工作中临到。这是耶稣他在受难之前每天继续不断的在圣殿教训人宣讲福音，但同时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是同样积极的在进行一个工作，那就是反对耶稣，设谋杀害耶稣。这里记载了三组人，首先是祭司长，然后是文士，然后是民间的领袖，和合本翻成百姓的尊长，这是民间的领袖。这三组人他们想要杀害耶稣，但是他们为难的状况是所有的百姓都成群结队的跟随耶稣，要听耶稣说的话。这里说他们寻不出法子，那就是他们有面对一个为难的状况。这个为难的状况是所有的百姓 all the people 他们都成群结队的跟随耶稣，要听耶稣说话，以至于这些领袖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寻不出法子，还是他们有一个为难的状况，叫他们不知道可以做什么。虽然他们想杀耶稣， 他们也拥有权势，但是却因为耶稣的广受百姓欢迎，使他们没有能力去执行。虽然他们有权势，他们想杀耶稣，可是耶稣广受百姓欢迎，就使这些领袖们没有能力去执行他们所设下的杀害耶稣的计谋，所以他们必须想别的办法。这就引入接下来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在第二十章开始就会看见接下来他们怎么样想别的办法来达成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的这个目的。因此路加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用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和洁净圣殿来作为一个结束，同时也为耶稣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他的教导传道工作，他继续做传道的工作，继续的宣讲福音，和犹大的领袖们想要杀害他，都从受难中的一开始就积极的在进行。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乃是先知的哀哭，耶稣是一位先知，是那位生命记十八章神应许摩西神要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那一位最大的先知，他为耶路撒冷这个被盗的城市以及将要临到耶路撒冷的神的审判不生忧伤而发出哀哭，这是先知的哀哭，乃是真切的体会神忧伤的心肠，于是化为眼泪。人虽然因为罪恶必须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实在关怀世上所有的人，他的爱还是要把人从罪恶找回来向人施恩，所以神是恒久忍耐的，承担人的忧患和痛苦。但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也说明耶路撒冷为什么面对神的审判，为什么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控诉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这位弥赛亚和他将带来的拯救，虽然神一次又一次给他们机会去认识在耶稣里神的作为和已经开始临到的神的国，可是他们却拒绝了每一个指标，失去了做出回应的机会。既然他们使自己对真理眼瞎，神就把通往平安的路径，通往得拯救的路径向他们隐藏，这就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耶稣他先知的身份做出先知性行动的比喻来洁净圣殿，洁除犹太领袖跟百姓的贪婪，因犹太领袖跟百姓的贪婪，在圣殿设立买卖市场，使圣殿失去所当有的神圣目的。所以耶稣洁净圣殿，来使圣殿恢复圣洁，成为祷告的地方。然而耶稣同时在路加福音里面很简洁的记载耶稣洁净圣殿，而且把这个事件跟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是要写明耶稣是以弥赛亚的身份做出洁净圣殿的行动，应验马拉基书第三章一到三节的预言。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都是神一次又一次赐给我们机会去听从 和遵行神的话。读神的话不是可以轻忽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正如神差他的儿子来，耶稣是神给人最高最完全也是最后的启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向我们说话，如今在这末时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如今神所说的话记载在这本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所以神现在是借着这本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读神的话，都是神一次又一次的赐给我们机会去听从和遵行。神的话不是给我们欣赏，不是让我们就是来好像享受说说听听而已。我自己真的是很深刻神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神在以西结书第33章，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他设立以西结先知作为守望者来警告神的百姓，对于那些在作恶的人要警告他们，呼召他们悔改。如果这些人不肯听而灭亡，那么他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以西结却救自己脱离罪。但是如果以西结不警告他们，那么这些人作恶灭亡，神就要向以西结追讨没有警告他们以至于他们灭亡的罪。但是在这个以西结书33章的第30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我的百姓。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的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其实这真是很生动的描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聚集说，来吧，我们来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从神而出，但是我们听见耶和华的话，听见神的话却不去行。我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求财力。我们看先知所传讲的信息，看我们今天所听传神的牧者神的仆人所传讲的信息，有如善于奏乐的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我们听这些好像是一首很动听的歌曲，可是我们欣赏，我们享受，我们却不去遵行。我想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见这个严重性。耶稣自己强调，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人是神所称许的，并且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强调，他第一次来不是来施行审判。约翰福音12章第46节，耶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换句话说，神的道是要我们，神的话我们听见，是要求听的人必须做出回应。我们是听从或者是拒绝。如果我们只是听却不去遵行，那么我们就等于是拒绝神的话。凡是听见的人，真正把神的话进入他的心中，那么去遵守的人，这才是真正听见神的话。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听神话语的时候，都有责任对于所听见的话做出我们的回应。这个回应是我们必须要去遵守。我想今天我们真是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自己在前几个月生病，神真是光照我，我就是真的是看见我没有在遵守神的话。你就是把圣经翻开，你就是这样读，然后你问你自己，你有没有遵守，你有没有遵守，你有没有遵守。你如果这样做，你就看到你根本就没有在遵守。我就是举了例子，譬如说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祷告。那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照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去祷告？如果我们有，那我们就是在遵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在遵行。我们不能把神的话就是偷偷说说听听，好像以西结先知那个时代的人，把神的话当成一首悦耳的歌曲听完却不去遵行，实在我们真是没有在遵守神的话。我也是说了，雅各书说你们缺少智慧，你们就应当去向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求，而且是凭着信心求，你们就必得着。我们就是把这些话都是说说听听，我们没有去做。我们有没有去求智慧？我们没有智慧，神才是智慧，他也是智慧的源头。我们既然没有智慧，我们就要照圣经的话吩咐我们，凭着信心去向神求智慧。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我自己真是现在每一次读圣经，我就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给我恩典去遵行。所以每一天的灵修就是很认真的看神对我所说的，对我们说了什么，给我们什么命令，给我们什么应许，我们就真正的去遵守。当然我们是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去遵行，所以我们要从祷告开始。我们就到神面前向神求，我们愿意遵守他的话，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求主把能力，把这个他拯救的大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但是我们真是不要像耶路撒冷城，神一次又一次给他们机会去做回应，一次又一次让他们有机会去认识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他们却拒绝耶稣每一个传道的工作和教训 所向他们显出的神真理的启示，以至于就不再有机会，只能等候神的审判领导。我想我们也是这样，这是为什么我经常提到耶稣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我们听见了吗？我们如果真的听见，我们知道这是不打折扣的。如果我们没有去遵行，我们是不能进入神的国的。既然耶稣这样说，我们就要遵行。而且耶稣说，遵守他话的人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可以经得起考验，经得起人生各样的苦难、逼迫、试炼，并且能够经得起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通过神最后的审判。所以不能只是听却不去遵守，而且我们千万不要一次一次错失神给我们的机会，以至于我们将来站在神的基督的审判台前，他否认我们是跟随过他的人，他会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遵守他的话。所以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去领人做他的门徒，凡耶稣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神也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去悔改，神也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去持守我们对神的忠心和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知道这个机会不会是永远的，如果我们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就会像耶路撒冷一样，就不再有机会，就失去做回应的机会了。那我们只能安静等候神的审判。并且耶稣洁净圣殿这个行动，事实上我们也是需要来省察今天的教会，也是省察我们自己个人。今天的教会事实上也充斥许多类似当年圣殿的光景，教会成为商业化。我们看到许多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举办义卖，我们是崇拜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短宣啊、义卖，或者是各种的理由的义卖来筹款。于是其实这是真实的，于是你就看到教会像市场一样的，这些义卖的那些有一些是做食物义卖，于是一个一个摊位就在那边招人来买，或者教会使用各种鼓励人的手段方法，譬如说用赠品来取代甘心乐意的奉献。有一些这些慈善机构，他们就说你如果捐多少钱，他们就有什么样的赠品。今天教会有一些机构也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人奉献，以此来取代甘心乐意慷慨的奉献。奉献的动机不再是出于单纯的回应神的爱和神的恩典。还有教会投入大量的金钱在建筑物跟设备上，耗费大量的人力跟时间在这些事情上，可是却忽略周济贫穷，支持宣教士这些圣经的命令和吩咐，忽略人的需要。或者教会提供一些服务，但是却成为盈利或者 贪便宜的机会，或者基督徒的奉献经常以是不是有免税收据来作为考虑，来决定是不是要奉献。而且很多时候，现在基督徒只是把少量的金钱奉献，却把大部分的钱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今天的教会，就像当年圣殿已经成为商业化。不但如此，现在的教会也像当年的圣殿，徒有宗教的外表，可是缺乏属灵的敬虔。教会不再是以基督为中心，而是以社交为中心。教会办许多的活动跟聚会，以此来取代对神话语真正的渴慕和顺服。现在教会的聚会，真是你只要上网看一下，充斥各种的聚会。基督徒忙着上网，或者说去修一些神学院的课程，忙着去听一些培灵会、布道会，可是却对神的话没有真正的渴慕跟顺服。我们就是没办法，真的是安静，把时间分别出来，安静的来读经、来默想、来祷告、来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用各种的会议、各样的策划会议来取代祷告。我们不是像安提阿教会，教会的领袖禁食祷告侍奉神，听圣灵向他们说话，圣灵就说，你们要为我差保罗跟扫罗跟巴拿巴去做我要他们做的工作。教会也是以世界的标准跟价值观来取代神话语所教导的真理，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引导跟准则。这个在现今这个时代，特别是教会年轻的一代，这个是更显露出来。今天年轻的一代，教会里面年轻的这一代，受世界的影响远过于受神话语的影响。所以前两天还在跟玉斐讲，今天的新闻媒体，他们是扭曲很多的事实。我们听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接受这些新闻媒体他们选择性的报道，而且他们把他们的价值观在那边 sell， 在卖他们的价值观。于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听这些新闻，上网看这个看那个，可是我们不花时间读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用世界的标准跟价值观来取代神话语的真理。所以为什么教会年轻的一代，他们很多甚至同情同性恋，他们很多价值观跟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不看重神道德的根基、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讲怜悯、讲爱心、关心贫穷人的时候，是一种滥，这是叫做放纵的，等于说不是真正对贫穷人给他们真正的帮助。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教会是也做一些周济贫穷的工作，或者一些福音的机构做这些工作，但是有些人这是真的，就是这些接受帮助的人，他们说我们就等你们帮助，我们不需要去工作，他们就是等，也不尽自己的责任，不要亲手劳力做工。所以今天教会我们看到，我们也是以我们自我的方便来取代自我的牺牲，我们把对神的敬拜变为是表演，来取代对神的降服和顺服。 今天的教会跟当年耶路撒冷的光景，圣殿的光景，真的是相差不远。不但是教会，我们个人基督徒，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神的殿，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污秽和不洁净？我们真是需要省察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明白，神是圣洁的，神的百姓也必须圣洁。所以，神的话、真理，永远是叫我们听了是扎心，因为人是悖逆的。所以真理不是让我们听了很舒服的，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来听神的真理？我们对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用一个顺服的心去接受、去遵守？这是神对每一个听神话语的人所要求的，神要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顺服或不顺服、接受或拒绝这样的一个回应。如果我们真的是遵守神的话，我们活出的生活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就成为圣洁的神的灵所居住的殿。我们不能够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我们也不能够与世人没有分别。我们真是应该严肃的来面对神的话，面对我们自己，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存着战惊的心来听你的话。以赛亚先知说，凡是存着战惊的心听你话语的人，这样的人救恩会临到他们身上。天父，我们真的是知道，每一次我们读你的话，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你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做我们的回应。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不要错失我们还有的机会。希伯来书作者说，今天是神给的一个新的机会，但是今天你们听见神的话，就不可以刚硬自己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听你的话不是可以轻忽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能够践踏你的恩典、你的宽容和忍耐。求主你领我们悔改，并且洁净我们，不但是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教会是神的殿，这是以弗所书说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基督为房角石，被建造成为神的殿，神的灵住在其中。神的殿是圣洁的，我们真的是应当使神的殿能够被用作神圣的目的，而不是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天父，我们听见你的话，求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明白，然后去遵行。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